自从 Zoom 在去年的大流行病期间成为国家与户晓的事以来，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内的互联网用户提出了问题，就是该应用程序位于中国的数据中心和员工是否正是将通话记录传递给中国当局。胡志明市商业咨询公司 Mazas 的合伙人杰克苑说，一些信息更灵通的人知道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他们真的不会考虑太多。他说例如在越南，很多人因为领土争端而怨恨中国，但越南人愿意使用 Zoom， 他乐意的程度就好像他们愿意使用微软团队等的 Zoom 的竞争对手一样。杰克苑说他们喜欢 Zoom 每次通话40分钟的免费服务。分析人士说，是否使用总部位于矽谷的 Zoom 现在和以前一样，取决于每一个用户对这项服务的好处以及通话记录在中国受到查看的可能性之间的权衡。中国希望查明并且封了反对共产党利益的互联网内容。这家有十年历史，正式名称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的上市公司，在今年第四季度报告了10多亿美元的营收，比2020年同一季度增长了 54%。 当时新冠大流行病推动了在线形式的面对面会议。在该公司公布的最新季度数据当中， Zoom 拥有 50.49 万家员工，超过10人的客户，年同比增长大约是 36%。 据新闻网站LearnBounce 的报道，截至2020年5月， Zoom 占据了 42.8% 的美国市场的份额，领先于竞争对手。根据 Two Tester Network 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升至 55%。 科技媒体说， Zoom 的免费40分钟和最多可容纳100名通话参与者的功能是它受欢迎的主要的原因。据连线商业媒体 Wire Business Media 网站安全周刊 Security Week 报道， Zoom 用于加密和解密会议的密锁可能会被发送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新闻网站 WCCF Tech 说，有些加密密锁是由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发布的。 Zoom 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这个月提出的置评的请求。Zoom 承认至少在中国保留了一个数据中心和一名正式员工。在中国，政府要求在中国的科技公司根据要求提供用户数据。2019年9月，中国政府关闭了 Zoom 在中国的业务。去年4月， Zoom 表示国际通话被错误地通过一个位于中国的数据中心传送。史坦福大学地缘政治与技术中心的高级顾问雅各布·克尔伯格说，中国得到 Zoom 的通话记录的可能性是高的。他说如果 Zoom 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访问实际的服务器，从工程学角度来看，这些工程师绝对可以接触到位于中国的潜在通讯的内容。据网站更聪明的分析师 smarteranalyst.com 的报道， Zoom 在2020年4月初的一份声明之中说，他的非中国用户的某些会议可能获准同在中国的系统相连接，而他们在中国本不应该能够连接起来。 Zoom 在2019年表示，他已经在该公司的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的周边设置了严格的地理围栏的程序。该公司在一篇博客文章之中表示，除非会议有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否则会议的内容永远不会通过他们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传送。 Zoom 较大的用户之一是加州大学，这是一个拥有10个校区的系统，在2020年初转向了在线授课。加州大学北克里分校的一位发言人在10月21日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Zoom 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多年发出的征求建议之后被选中的。在美国其他的地方，美国太空总署已经禁止员工使用 Zoom， 参议院亦都敦促他的成员出于安全考虑避免使用。德国外交部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亦都限制使用 Zoom， 而台湾去年禁止 Zoom 是用于政府的业务。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引发了数十年的政治敌对。对台湾来说，还存在一些疑问。市场情报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驻台北的分析师王哲宏说， 他特別提到了 Zoom 的加密軟件，歸根結底這一類的選擇非常之多，所以不是你必須依賴 Zoom 的那種情形。總部位於上海的金融行業研究公司卡普隆亞洲的創始人兼董事澤洛卡普隆表示，領英這個月宣布退出中國，可能引發對 Zoom 的新的審視。卡普隆說，他認為當你看目前在中國或者跟中國有關係的其他科技參與者，譬如 Zoom 消費者、企業甚至某些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將會再次推動真正嘗試了解和辨明中國供應商或者開發公司在開發這些其中的一些平台方面的作用，以及隨之而來的潛在安全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